弟兄们平安，我们今天学习以赛亚书的63和64章。这两章延续了前面所讲的内容。63章的第一到第六节讲到神如何彰显他大能来审判仇敌。63章描述的内容啊，并没有历史的事件，全部都是启示性的，和启示录所预表的末世的那个大审判啊，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知道，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所论述的，无非是征战与建造。征战是为了建造，建造呢必经征战，所以审判和救赎是紧紧相连的。那么，我们把这两章的内容分成两大部分呢。63章的第一到第六节讲的是神如何施行审判这样的一个意象，当然审判当中也有救赎啊。后面从第七节一直延续到64章啊，都是一段赞美和祷告。这段祷告文啊，非常的优美，是在当时呢耶路撒冷非常荒凉、圣殿还未建造的时候的一段祷告。我们可以从这段祷告当中来学习我们如何在困境当中来向神祷告。这段祷告它首先是为百姓来代求，求神纪念他们，然后来陈述神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都是我们的救世主，恳求神使他们回转，脱离罪恶，成为神名下的人。所以这段祷告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样的啊，我们来一段一段的来看。第一到第六节讲到有一位神啊，有一位大能者，他要来，他穿着红色的衣服，装扮非常的华美，能力非常广大。他是谁呢？啊，首先先知就提出一个问题，说这人是谁？这一章当中啊，我们注意到啊，有很多的疑问句。那么这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有好几个疑问，首先是问这个人是谁。通过询问，我们就知道他是谁呢？他说就是我，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这样就宣告出来，这位大能者啊，他有两个身份，一个呢，他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另外呢，他也是一个大能的拯救者。他的装扮为什么是红色？红色呢，常常代表是见了血的衣服。那么后面一节又说到，他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因为踹酒榨呢，就是在酿造葡萄的时候，那个葡萄汁啊，非常浓啊，溅到身上的时候也是鲜红的颜色。这里都是说，这位神他自己亲自来回答啊，这位大能者，他说他是要来独自踹酒榨，踹酒榨常常是指愤怒啊。他来踹酒榨是指的神的审判领导啊，预示着末世将会有这样一个战争，有一个神亲自的用他的怒气啊来审判这个世界，会有死亡，会有鲜血啊染红神的衣裳啊。那么为什么要审判？下面就说，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你看，这个神的惩罚、他的刑罚、他的报仇和救赎是一起的啊。先有刑罚，接下来就是救赎。神的日子，这个救赎的日子，这个大审判的日子是早就已经预定好了，在神的荣耀的计划当中，这也是人类最终的一个结局。那么他如何审判？接下来就讲啊。 我仰望，无人帮助；我诧异，无人扶持。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神在行使他的大能施行审判的时候，是他自己以他的大能来行事的，并没有人的参与。他用他的臂膀施行拯救，发怒啊，他发怒的时候是发他自己的怒气啊，他要伸张他的正义，要把那些罪恶赶出去，也要让罪恶得着应得的惩罚。这就是第一到第六节在这里宣告神的将来来的时候那个报仇的日子，也是对应啊60章到63章一直在宣告的神的荣耀将要来了啊，耶和华的恩年要来了，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给以色列人带来拯救的日子要来了。那么这一小段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啊，就是他怎么样来到我们当中来实行这个审判和拯救，有一个印象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最后，延续到64章都是在讲神如何这个来因着他的惩罚啊，因着他所宣告的这样的一连串的拯救和将来要来施行公义这样的一个信息所带来的人的回应。这下面就从第七节开始就是一段可以说是回应的祷告啊，在叙述了要审判众民的恐怖的这个景象，可以说是一个灾难要来临的时候呢，百姓们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一段是不是就是以赛亚自己的祷告呢？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啊，也可以认为是以赛亚代求，这段实际上是代祷。第七节就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以赛亚在这个一开始啊，就有一个信仰的告白。他知道虽然神宣告了他将来要来审判万民啊，那个景象是非常恐怖的，也可以说是血腥的，就看前面的描述。但是呢，他抓住神的本相，知道神是慈爱的，他是美善的，提起他的美德和慈爱，也回顾他曾经向以色列所施的大恩啊，他的恩典，他的连续，来承认，来宣告神的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接下来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他们诚然是不行虚的子民。他就做了他的救主啊！神说了，这些百姓还是他的，不管神怎么样的愤怒啊，怎么样来施行审判，他的子民仍然是他的子民。而且呢，神也宣告他要做他们的救主，这是以赛亚在祷告的时候呢，来抓住神的应许，先是来承认他的美善，他的慈爱，接下来呢就是来宣告重申嘛，神曾经向他们所立的约啊，所给他们的应许。下面就讲到神的感受啊，他们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他也同受苦难，就说神是没有离弃过他的子民的，没有离弃过他的百姓，他和他们同受苦难，即便是在苦难当中啊，神也没有离弃。虽然这个苦难也是神所允许的，但是神并没有远离， 他一直在关心着、看顾着他的子民。接下来就说啊，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连续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这是在回想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在一直以来，在历史当中，神是如何来保守看顾他的百姓的。接下来第十到第十四节再讲到过去啊，以色列人曾经蒙恩得拯救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情景，也是在回顾神的作为，来数算神的恩典，也来认自己的罪，就是神是一直看顾百姓们的，但是百姓们常常的被逆，常常的惹起神的愤怒，神一直忍耐，并没有任何的发怒所以这也是让这些神的百姓能够理解神为什么最后要发怒来施行审判，是因为神一直的忍耐，一直的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悔改，但是呢最终神仍然还是要审判的，罪还是要讨伐的。第十节说，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的攻击他们。讲到神为什么要来惩罚啊。那么在古时的日子，接下来就说古时的日子啊，摩西和他的百姓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在哪里呢？啊，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在哪里呢？使他们不跌倒的在哪里呢？这是来回顾以前以色列他们所在各样的难处当中，特别是从埃及地啊被神解救出来的时候，神施行在他们当中的大能，以及啊圣灵在他们当中的运行在哪里呢？啊，他们是在询问神，你以前都是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救拔你的百姓，你现在你的救赎在哪里呢？是在询问、求问神。接下来数算神的能力，说耶和华的灵啊，使他们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他也引领他的百姓，要建立他荣耀的名。因为以色列的悖逆啊，神就转而做了他们的仇敌。这里看到他们有悔改、悔改的意思。每当以色列民遭到忧患，他们就会想起在埃及受苦得着拯救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然后摩西是怎样借着圣灵所给的能力带领他们经过旷野，使他们得安息。神的百姓虽然悖逆，但是慈爱这方面来讲，百姓们仍然是有盼望的，他们知道他们的神不是永久怀怒的，他是以慈爱为本的啊，慈爱的心一直在神的心里面，并且神爱以色列人是永不改变的，这是神的应许。百姓们是悖逆啊，他们也常常的犯罪得罪神，他们也常常的跌倒，但是这个时候要抓住神的应许。当我们为我们旁边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灵里软弱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也是啊，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他的本来的那个慈爱呀、怜悯啊、连续的这个属性，我们要去确认。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是要来赞美，要来感恩他如何的拯救我们，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那奇妙的事，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恩典，当你去数算的时候，也是在给自己啊，给我们更加的明确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可以更加的相信他，不是只看到目前的困难，不是看到神这个严厉的一面啊， 神事情审判的一面啊，神无情的那一面，而是要看到神，更多的看到神慈爱的那一面。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和慈爱一起结合，一个结合体。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那个永远的赎罪祭的时候，就是慈爱和公义一个完美的成全，就是慈爱，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都在十字架上得以完全了。因为常常神施行公义和神施行慈爱是好像是背对背逆的啊，就是不一致的。那么你要惩罚，那当然是会给百姓带来苦难，带来灾难的，让他们痛苦的。那么你要是给他们慈爱怜悯，是当然是给他们丰富，给他们拯救，包扎伤口，安慰他们，给他们带来喜乐。所以好像看上去是矛盾的，但是在我们神的身上能够完美的结合。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他不允许有罪恶，罪必须得着惩罚。神虽然看到他的百姓悖逆啊，远离他，让他心里面心里的那个圣灵担忧啊，但是呢他并没有忘记他的百姓，仍然带领他们，没有丢弃他们。好，第十五节就接下来就是一个祈求了啊，你抓住了神的应许，这里就要祈求，说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的大能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指住了。嗯，这是就当时的环境所发出来的一个疑问，也是求问，就说神啊，你的慈爱在哪里呢？是的，当神彰显他的大能来审判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慈爱，看不见神的那个怜悯和热心。这里的时候可以求问，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心里难过的时候啊，看不见神的时候，看不见神的那个爱在你的身上彰显的时候，或者在你的环境当中，你的家人当中彰显的时候，你可以求问，你可以求问。不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可以发问，不可以质疑，你可以质疑，只是说我们一定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并且也要抓住我们曾经认识的这位神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不是因为目前的环境就遮盖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否定了这位神他的属性。这位神他永远是有恩典有慈爱的。所以你看啊，下面就讲说亚伯拉罕虽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啊。就抓住啊，说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救赎主啊，就是抓住啊神的本性，并且抓住他曾经做了什么。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哈，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当中，在信主之后所走的生命的道路上磕磕绊绊啊，有的时候会非常平顺，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落入到苦难当中，灾难当中，或者是各样的压力逼迫当中。但是你在逼迫当中的时候，你要回想神曾经如何带领你走过各样的日子，神有没有带领你，让你从那些苦难当中黑暗当中给你救拔出来。我们要回想回想数算神的恩典，也来回想其他的弟兄姊妹啊，他们的见证，也从他们的身上也来汲取力量，来认识这位神，数算他的恩典，特别是要数算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他以前怎么样做，他现在还会怎么样做？神曾经带领你战胜仇敌，曾经带领你从苦难当中走出来，他仍然能够带领你从新的灾难当中走出来。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永不改变的。十七节说，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 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的缘故转回来。这里也是在问神啊，我们现在悖逆了，我们离弃你了，你为什么不管我们呢？不来帮助我们回转呢？啊，这里是求神来回转，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我是属你的，你要对我负责任，你要来管我，你要不要向我背转身去，你要向我扬脸，要转回来，用你的圣灵来感召我，来感动我，一方面表示自己的那个愿意的心，对神的渴慕，一方面也是祈求神施恩典，施怜悯，转消他的怒气。你的圣民不过是暂时的产业，我们的仇敌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啊，这段祷告啊，先是赞美，然后是感恩，接下来就是求告，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我们祷告的一个步骤。而且呢，这一段祷告前面呢是代祷啊，就是在代祷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代祷？就是要来抓住神他的本相啊，来称呼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我们都是属他的，这样让我们非常的清晰的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向我们天上的父来祷告。我们祷告不是好像摸不着、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好像在重复，觉得神好像没听见我们说的话。神都能听得到，甚至于你不说，神就知道你目前的环境、你所处的难处。所以我们不必要把很多的祷告放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上。难道你所处的环境神不知道吗？神是知道的。那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向神呼求，呼求是表达我们的心意，也表达我们对我们的神的那个认识啊，就是我们知道他是谁。就像我们来到父母的面前，我们遇到难处了，我们求父母来帮助我们，我们上来就说我的难处吗？我们是上来先数算我跟我的父母之间的那个爱啊，我们是因为爱的连接，他才需要帮助我，因为我是他的孩子。你首先要声明啊，你是他的儿女。当然我们在父母面前不需要这样做，但在神的面前，你为什么要这样声明呢？因为很多的人不认识神，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女，甚至于不愿意承认他是神的儿女。我们承认神是我们的父，就是表示我们接受，我们认识神啊，我们接受神的救恩，我们也接受神对我们的管教，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作为我们都愿意接受。所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态度，首先是一个态度。那么态度呢，为什么要赞美和感恩？当你赞美和感恩的时候，你的态度是谦卑的啊，你的态度是正确的，不是那种高傲的来到神的面前，我这个事情神啊你给我解决啊，那个事情你给我解决啊，好像你是在发命令的，神是你的仆人一样。我们的祷告完完全全不能够陷入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啊。我们到神的面前是来求告神，你首先要把自己的态度还有你的地位要搞清楚啊，我是神的儿女，他是我天上的父，他是掌管一切的，那么他也掌管我目前所处的一切的环境，也掌管我的属灵生命。那这一段其实就是一段示范啊，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来祷告。那么代祷也是一样，你看到别人需要你代祷的时候，他需要被扶持的时候，你不要只看他现在的情况啊，而是抓住神对他的应许，也来赞美数算神曾经怎么样感动他，拯救了这个弟兄啊，或者这个姊妹，怎么样在他的身上施行了恩典，要数算。数算的目的也是让我们从心里面产生感恩，我们不断的数算回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那奇妙的事啊，他的恩典点点滴滴的，我们就会 对神有更多的感恩，更多的敬畏。好，这就是这一段给我们的启发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还要注意，就是要以神为中心，不是以我为中心。你看这段祷告一直都是在以神为中心的，神啊神啊啊，你从天上垂顾，你来看我们啊，而且关注在神的荣耀要彰显，神的大能要彰显，也在一直在提到神，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你的仆人，你要管我们，你要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啊。而且说你曾经一直帮助我们，你曾经应许你要帮助我们，这个就是抓住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美好的关系，来到他的面前。好，接下来又是一段祷告，那么就是64章啊，接着这个63章的祷告呢，可以说是全部祷告的主要内容了。我们接下来看啊，就是63章这段祷告基本上是代祷啊，不是单单的为自己祷告的啊，很多地方是代祷啊，求神施恩啊，求神为自己荣耀的缘故来施行他的公义，也求神呢来赐下圣灵来帮助他的百姓。那么第64章有什么不一样呢？这里呢祷告者就用第一人称了，就说我们了，我们啊，先是呼求神，让神来彰显大能啊，求神来彰显大能，像古时候一样，就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彰显他伟大的全能，他是正是这个世人啊目前所需要的啊。接下来就说到我们都是罪人，不过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都是神的百姓，但是现在我们的家园啊，我们的家园却荒废了，我们落入到仇敌的这个掳掠当中，现在呢我们要认罪悔改，求神来饶恕我们。最后就是在问啊，神呐 啊你在哪里，你现在怎么不管我们。好，这就是这一段这个第64章大概祷告的基本内容啊。那么一上来第一节就说，愿你裂天而降，像干柴，火烧干柴啊，将像火一样啊，将水烧开。这里的祷告呢，就是一种谦卑在神的面前啊，愿你裂天而降，要求神的大能啊，从天上降下来。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就教导门徒要祷告呢，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主耶稣一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祝啊，愿你的国降临啊，这里跟耶稣的祷告是很像的。他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的面前震动，就是愿神他来彰显他的大能，在这个地上来掌管全地。然后呢，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使敌人知道你的名。非常的像啊，耶稣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接下来说，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是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然后讲到神，他是全知全能的。你曾行我们不能意料的事，可畏的事，在你降临的时候，山岭都在你面前震动。讲到神他的大能大力哈，是非常有能力。当神降临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可以抵挡的。就说神如果愿意来施行他的大能的时候，他一定能成，就是没有任何可以拦阻他的，只是 神有他的时间啊。这个盼望呢，就是盼望神快快来，就是神啊，愿你快来，来拯救这个世界，这个黑暗的世界啊，需要你的拯救。好，从第四节到第九节，第七节呢，是另外一面啊，就讲到自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的，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啊，没有人能够像我们的神这样的伟大，没有人能够替代他，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神也要施行公义给他所喜悦的人。他虽然曾发怒，我们仍然犯罪，但是我们还能得救吗？这又是一个询问啊，实际上就是求神来饶恕，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啊。我们都像不洁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讲到目前的光景，整个世界是，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背弃神的啊，就是在神的面前是不能够称为义的。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士，我们是披戴了耶稣基督的公义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那在目前我们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末后的时代里面啊，这个世界真的是黑暗的，充满了黑暗，就像这里所描述的一样啊，没有人求告你的命，是说没有很多啊，也有一些，但是整个这个世界呢，大部分的人是没有来求告神的，也没有人来抓住他啊，让神他的公义不能够在这个地上成就。原因在哪里？这里说到，原因是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啊，因为神没有来施行他的公义。这个掩面不顾也是说神并没有来刑罚世人啊，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世上很多恶者来行恶的时候，神并没有当时阻止啊，比如说那些啊人啊杀掠抢盗的时候，神并没有去当场阻止他们啊，任由他们去行，让他们落在自己的罪恶当中啊，所以这里面就在承认，之所以那些罪能够得逞，是因为神没有出手。还有就是当人不认罪啊，就是悖逆的时候，神不出手就会使人越来越陷入到罪恶当中，不能够自救，不能够自拔。人靠我们自己行义呀、努力呀，是不可能得着拯救的，一定要来依靠神。神不会放弃啊他的百姓的，但是呢，他的时间要等待他的时间，他有容忍，他给人啊悔改的机会啊。第八到第九节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经文里面可能是最感动我们的啊，让我们要背下来的经文了，这是重点。第八到第九节说到祷告的态度啊，认罪之后的心愿乃是甘心的顺服。前面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也知道自己是无能自救的啊，也知道目前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一个大环境是我们不能够更改的。那么这里的一个代祷，一个祷告啊，就是让神来把他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甘心顺服，将自己献于主，让主自由的在我们身上工作，塑造我们啊。这个比喻非常的好啊，我们是泥，你是陶匠，我们是你手的工作， 因为你是我们的父啊，我们就是你手中的工作。所以这里讲到两方面，一方面讲到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他的工作，属于他的，也是他造就的，也是他创造的，也是属于他的。那我们是泥，泥都是泥土，是很柔软的。当泥土在窑匠的手中的时候，任由啊窑匠怎么样塑造，塑造成什么都可以啊，塑造成什么样的形状，有什么样的用途，都不由泥土来决定，而是由那个陶匠，那他的创造者，他的拥有者来决定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来想，我们在世上的我们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的身高，我们的体重，我们的肤色，我们的头发啊，我们所有的这个一切的条件啊，都不是我们能够定的啊，包括我们的性别啊，都不是我们能定的，都是神给，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到这个世上。但是这个陶匠他创造我们成不同的样子，他有他的美意，他给每一个人的用处是不一样的啊。陶匠他塑造出来陶器，有的是喝水的，有的是盛饭的啊，有的是用作工具等等，或者装饰等，它都有它不一样的用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要知道，我们被神所创造也是有神美好的旨意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不一样。我们不要求所以我们都是一样的，或者是谁是大器皿，谁是小器皿，谁是更加光鲜荣耀的，谁好像比较小一点不起眼。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也因着他我们才能够得荣耀，因着他我们才能成为宝贵啊，才有价值。这里就承认说，我们愿意在神你的面前来被你塑造，我们愿意柔软，因为泥土非常柔软，所以就表示出我们的甘心顺服，乐意来接受神给我们所有的塑造啊，所有的安排，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要做的祷告。我们要回想一下，是不是我们常常自作主张啊，硬指非要往某个方向做？看很多人啊都成为科学家，那我也要成为科学家。看很多人啊长得很英俊啊，或者是长得很俊美很漂亮啊，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不是那样的啊，我就非要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可能并不适合我啊，不是适合神给我的一些天赋啊，我的恩赐都不适合我做那，但是我非要去想去做那些啊，或者是你非要去做一些神不太允许你去做的事情，完全是违背神的旨意的事情，是犯罪的事情。我们常常会在祷告当中求自己的意思，不求神的意思。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叫凭主意行。什么叫凭主意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抓住神的心意，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忘记神的心意，不去体贴他的心意，我们常常体贴自己的心意啊，常常就说神啊，我现在非常的痛苦啊，我现在非常的难受，我现在非常的孤独。我们常常是体会我们自己的心，在神的面前先来体会神的心。神不是不体会你的，神完全知道你的心思意念，神就是想知道你是不是体会他的心意，而且你是不是愿意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掌管你。这一段就是要一个态度啊，给神一个态度，说我们愿意被你塑造，求你不要发怒啊，不要纪念我们的罪孽啊，来垂顾我们，我们是你的百姓，再次的来宣告说我们是你的百姓，求你来救赎我们，不要发怒啊，不要不给我们出路，不要啊让我们一直陷入到这个灾难当中，在你的愤怒当中。你不要向我们转脸啊，要向我们扬脸来祝福我们。最后第10到第12节又是一个疑问 这是在看到自己的处境啊，说你的圣邑变为旷野，西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你的圣殿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啊。这是在描述当时的一个情况，一个处境。你的城，你的圣邑是指的犹大境内的所有的城邑已经变成荒野了，直到他们现在的处境是非常的悲惨的，在自己的处境当中求神来看顾，说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能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啊，这段祷告也是让神来睁开他的眼睛啊，让神来眷顾他们，求神来眷顾啊，求神来看顾。但是他的祷告的角度呢，他是说，神啊，你能忍得住吗？啊，神啊，你仍然静默吗？你看他完全在祷告当中是以神的视角在祷告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在祷告的时候转移我们的视线，把我们的视线，把我们的重心放在神的身上啊！神啊，你不知道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现在受苦吗？神啊，你不知道，你没看见吗？啊，问他啊，你愿意让我受苦吗？你都可以这样问。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是把自己放成一个小孩子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告他，但是要常常体贴神的心意，不是天天抓住自己的心啊。不是到了神的面前说啊，我渴了，我饿了，我怎么怎么，全都是自己的感受，而没有想想神的感受。那这一段祷告，一方面是很真切的啊，就是把他的真实的情况来向神诉说；另外一方面，他非常的尊敬神啊，把神放在至高的那个位置上，来求他查看，求他看顾啊，有问题也向他求问。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这一段祷告哈还没有结束啊，还要延续到65章。那么我们在下面会那个菊莱老师会给我们讲的啊。所以这一段今天我们就停到这里。那么我们重点的是学习以赛亚，他通过这一段来教导我们如何的来求告神啊，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来诉说我们的苦。你看他在这段祷告当中没有一句的抱怨啊，但是呢他又真实的表达了他的心情，他也有求问，不明白，你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问神，你不明白的不理解的都可以问，是真实的想法，但是一定要抓住知道神的他的属性，他的本相是什么，他的慈爱，他的应许，你要抓住并且常常的体会神的心意，让他的荣耀彰显，让他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成就在你的家人，还有你的社区，我们这个国度啊，我们整个的全地都是要彰显神的大能的。这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祷告，在圣灵中祷告啊，要学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都是加给你了。好，感谢主，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下面我把话筒打开，请弟兄姊妹来回应。好，我已经取消静音了，大家可以打开话筒来分享。